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今天这期聊读书有关的节目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的著名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最近一部著作《Talking to Strangers》，和陌生人讲话。我不知道大家对格拉德威尔熟不熟悉，但几乎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至少听说过一个理论，叫做一万小时理论，对吧？如果你能坚持做一件事一万小时，你就成为这个行业的顶尖高手。那么这个理论最初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格拉德威尔他发现的。格拉德威尔呢，是美国的一位调查非虚构类著作的这个作家，那么曾经入选过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前50人。那么他的影响力就在于他能够去找到一个选题，然后去深入挖掘，然后呢写一本书，最终呢成为现象级的这个著作。比如刚刚说那个一万小时就来自于他的《异类》这本小说，这本这个著作。那么他调查了披头士呀等等等等啊，这个比尔盖茨，还有国际象棋的这个选手，那么他们的这个职业成长，最终的提出了这个一万小时理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本《Talking to Strangers》啊，一如他以往的经典，那么非常的精彩。可以这么说吧，格拉德威尔可能是目前我们知道的在非虚构类写作类别里最会讲故事的一位高手了。那么这本书呢，而且我是通过有声的这个方式去阅读的，所以就意味着他的这个节奏和这个状态呢，和其他以往的书不太一样。大家，我先说一下这本书的这个开头的故事啊。那么一开始他讲了一个感觉很普通的一个故事，但是可能像我们在微博上每天会看到的一些这个社会新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故事呢，大概发生在1960年代吧，一位黑人姑娘开车去另外一个州，应该是从哪个州，然后去到德克萨斯德州去面试，然后因为在转弯的时候呢没有打灯，然后呢没有打这个转向灯，就被警察叫停，然后后面呢他就停了靠边。那么警察呢还用这个录音就是执法，应该是叫什么执法录音机吗还是什么，反正就录音全程录制下来了，然后你就可以听到就是他们一来二去的对话。然后对话一开始就是你为什么靠边停啊，你的驾照给我看一下，你来这里干嘛，如何如何，反正就是这样的交流。然后交流慢慢的就产生了摩擦，产生了冲突，后面呢一来二去，那个警察就急了，这个姑娘也急了，然后两个人都吵了起来。然后后面呢这个警察就说你给我出来，然后姑娘就不出，说我没办法，我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就两个人吵得非常的凶。后面这个警察就把这个姑娘拖出车外，然后以抗拒执法为理由呢把她逮捕。大家如果去到过美国或者听说过的话会知道美国警察非常的厉害，千万不能惹。那么这位姑娘呢其实就是这个也有她的一些故事，然后后面呢就因为抗拒执法被逮捕，然后关进了这个看守所。过了3天，这个姑娘就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听起来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是吧？听起来很社会新闻。但是啊，格拉德威尔的特点就在于他会先讲一个平平无奇，就像我们描写古天乐的相貌一样平平无奇，比如像以往他的那本书里讲大卫和歌利亚，大卫怎么去把这个歌利亚干掉的这样的一个听大家已经很熟悉的故事。然后提后面呢他描写完了以后会提一堆问题，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大卫为什么能干掉歌利亚呢，他 他的身高才那么高，那个身高那么高，为什么他可以干得掉，如何如何如何，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呀。接着呢，他又通过各种分析引证还有这个资料的查询，最后呢得出一个我靠原来是这样，但是你发现又完全讲得通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比如大家如果有收听我之前讲那个异类那本书的话，会知道哎，最后得出了哥利亚就是被大卫打败的这个巨人是肢端肥大症。那么他之所以长得那么大那么壮，其实是因为他患了这个肢端肥大症，就是所俗称的巨人症。那么他的脑部神经啊等等这些可能也比较脆弱，然后呢这个肢体也不是那么太灵活。而大卫他使用的这个弹弓就是这个投射器呢，如果是在这个经过训练的状态下是可以就是具备非常强的这个杀伤力的。那么做了这样的一个描述最后你会发现哇原来是这样。 OK， 那么这本书也是一样的，刚刚我说的那个故事，这个一个黑人姑娘被美国警察这个好像是过度执法然后这个给逼死了，听起来是非常的无良警察这个虐待黑人的这样一个状态。但后面呢格拉德维尔他的特点在于他调查了这个事件背后，比如说这个姑娘为什么她要去到这里，她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州去应聘工作，然后之前她被开除了如何如何如何，就是她为什么会对警察那么生气呢，就在于她正准备去接受一个新生活的时候，突然被一个警察来否定她的一个只是一个转弯，然后过去所有的种种不公种种的这个心里的不甘等等就在那一刻就爆发出来了，就你没有预料到的。然后那个警察呢也有他的一些这个固化的东西，但最终他得出了这个结论，就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深入到一个我们在和陌生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假设和误判。那么但在现在这个现今这个世界里，和陌生人交流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对吧？就像这个人类简史里面也讲过，人之所以会发明文字啊，会发明一些这种制度政治宗教，就是因为人在一对一交流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这个，就是已经我们已经不能够在每天的几千万的这种人的这种信息架构里面一对一的交流了，我们必须要有一套共同的这个故事和话语这样的话呢在互相之间交流的时候才不至于出现一些严重的冲突。所以呢我们产生了政治和宗教，这个话题可以深入讲一下。比如说部落 A 有一个有一个男的叫做老张，呵呵，听起来非常的不像一个部落啊，我们就叫他这个贾米啊，或者是取一个这种黑人部落的感觉啊。部落 A 有一个壮年叫做贾米，然后部落 B 呢有一个壮年叫做这个叫什么叫真米吧 OK。 那么贾米和真米他们就在路上相遇了，他们从来没见过对方，因为他们是两个部落互相之间不认识，他们可能要怎么样，他们要互相干架呀，可能互相就拿出刀来然后就把对方就干掉了就杀掉了，因为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给自己造成威胁。但在新几内亚如果是有两个这种壮年在路上相遇啊，他们可能会一开始先去试图，如果他们都不想去打架，那么他就试图去讲哎，我是谁谁谁的儿子，然后那个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然后我的这个叔父是谁谁谁，那边说我的妈妈是谁谁谁，如何如何如何，说着可能会说哎，那个阿姨就是你的也是你的阿姨 OK。 然后那个人说哎，是啊那个阿姨是我的阿姨，哎，那所以我们远房的亲戚都认识啊 OK， 那我们就坐下来啊 OK， 那就不用互相打杀了，我们就一起吃个果子，然后呢互相聊一聊啊，最近这个阿姨身体还好吗，那个还好，然后就走了，相安为是，这个就没有和陌生人讲话。但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可能的，对吧？你每天接触的很有可能收快递的是陌生人应聘的是陌生人滴滴打车打到的这个出租车是陌生人。那么如何和陌生人进行交流，你怎么去假设他对你是没有敌意，他是出于好心，他不是出自于好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学问。所以 和陌生人讲话这本书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我自己也很感兴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格拉德威尔他在这本书里啊，他使用了大量的这个历史资料，就是他会先用有声的方式先放那个历史的这个片段，你先去听，听完以后他有自己的旁白和讲述，然后又有其他的采访，甚至有些场景他因为没有实时的历史资料，他会找专门的演员去用声音的方式去重现那个场景。那么像刚刚我说的这个黑人女子被警察拉出去然后产生冲突，他在这本有声书里面这一段呢，直接使用了这个现场的这个录音，也就是后面这个故事当然告上了法庭，弄得很大，引起轰动，所以当时这个警察记录的这个录音是公开的。那么他引用了那个录音，我在听这本有声书的时候那个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 你先听到了有人在旁边去演绎，然后这个是真实的事件，然后之后呢他用旁白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后面他采访了其他人，其他人会去讲述。那么其中也讲到了另外一个历史事件，比如说张伯伦，也就是当年的英国首相，去德国去出访，在二战前期，然后见到了这个希特勒，然后呢和希特勒一来二去见了几面，交流了几次，握了手，如何如何。然后后面呢张伯伦回了英国，就说大家不用担心希特勒呢跟我保证了，他不会入侵，他不会掀起战争，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领袖，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大家都觉得OK 啊，领袖都这样说了，我们的首相都这么说了，我们也放心了。结果啪，这个希特勒就赏电杖，就冲去把这个波兰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给入侵了，就把捷克入侵了。谁也没有想到，那张伯伦也晕了。这是他职业生涯里面最败笔的一件误判，那么就是在于不知道如何去和陌生人交流。所以这本书啊，我强烈推荐大家，如果是有条件有能力的话呢，去亚马逊购买他的这个有声版去收听，是由格拉德威尔亲自去讲述，然后里面有大量这种历史事件非常具有这个沉浸感。那么当然书里面讲到了一些东西我也做了一些简单的 summary， 因为有声书的这个笔记不太好容易记，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去去判断这种陌生人如何如何，那么有没有什么技巧，因为我读书我总喜欢去找到一些这个技巧，或者说找到一些我们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东西。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难，他讲了很多不同的方面，比如说比如说这个自杀会互相去影响，然后呢这个酒精会影响人的判断，对吧，然后呢这个怎么说，我们的表情微表情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与陌生人的交流。但最终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我没有学到一些很具体的你可以在生活中去应用去套用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就是如何去和陌生人交流。但特别有价值一点在于它展现了种种的这种现象和背后的一些原因，那么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你能够有更多的对于这个事件有更多的一些认识，或者说对于如何与陌生人进行交流会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今天推荐的就是这本书，和陌生人说话， Talking to Strangers by Malcolm Gladwell，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下本书里再见，拜拜。